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旧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复习的课程是耶利米书第五章到第十四章。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先知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时候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使我们明白，也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应用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是旧约读经班，大家来之前应该已经读过了这十章的经文。我们把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耶利米书它的那个结构 structure 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哈，耶利米书里面最常见的也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那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它就表示说神的话有临到人，这是神愿意与人沟通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表示神他自动的愿意与人沟通。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神主动向人说话，那我们人不能够测痛神，如果神不说话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认识神。但是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向耶利米说话，他借着先知把他自己的心意来向人来启示，这是第一个意思，表示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愿意跟人沟通。那第二个就表示先知讲的话，他这个权威是来自于神，因为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哈。那表示说先知的权威是从神而来，那他所传讲的是神的话，神的仆人自己没有权威哈。像牧师本身是毫无权威的，但如果牧师是中心传讲神的话语，那个权威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但如果讲的不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没有权威。那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因此耶利米所讲的话他有权威，从神来的。那么他也是耶利米书的自然分段，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是特别的明显，每次你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新的启示，是一个新的段落。那我们现在来就是现场考察一下，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篇信息哈。第一章的话只是介绍，那么从第二章开始的话就是一连串的信息。第二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表示说神对耶利米启示了。那从第二章开始就一直都是神对他的这一篇启示，一直到第六章结束为止。请大家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这表示又是一篇新的启示。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启示，这个圣殿启示。因为在第二节的时候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等等哈。那么在这一段的大的启示里面呢，它可以分成三个小的启示。就是刚刚那个第二节的时候说，你在那里宣传这话说，那请再翻到第八章的第四节哈。这个还是在那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个圣殿启示中的第二段哈。那第八章第四节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还是同一篇信息里面，但是第二个，这是小段，第二个小段。好，那请看第十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同一篇圣殿启示的第三个小段。那每个小段开头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要听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再来回来看这个大段的分段法，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这句话呢在十一章第一节出现了，那你就知道说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三篇信息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这是十一章的第一节。那请看第十四章第一节， 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是关于旱灾的启示，又是一篇新的气息信息哈。那请看第十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表示说又是一篇新的信息的开始。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它的那个分段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十章里面，我挑了几节的这个经句，帮助弟兄姐妹的那个记忆。那第一个经句是出自于第五章二十五节，是转离你们的福分，就是那个福分本来是属于你们的，结果后来为什么转离呢？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就是这些福分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第二就是假平安，这是第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讲的是那个假先知啊，假先知传出来的是假平安。我们看第三个经句啊，第三个经句可能是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出名的一句话，就是第七章的第四节，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啊，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像这种重复三次的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总共没有几次哈。另外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出现的圣哉圣哉圣哉哈。第四个经句，空中的鹳鸟，八章七节，那是跟以赛亚书第一章呢，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哈。那这节经文这么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跟以赛亚书第一章说牛跟驴知道他们的主人，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哈。所以前面这几节呢，好像都带着一些责备的这个语气。我们看看第五个经句哈，这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扎心的一句话，它非常的简短哈，但是发人深省，很多信徒就会把它给记下来。第八章第二十节讲的是一个很悲叹的一件事情，说神的时机在眼前已经过去了，但是居然神的子民还没有得救。这句话这么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第六，我们常说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那主要是出自于这一节，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这一节经文就深深地表达出耶利米先知他的感情，他虽然传达的是神要审判的这个信息，但其实他对他的同胞，对以色列人，他是充满了感情，他就为他们而哭泣，因为看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而他们却不肯悔改。第七，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这出自于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下一个经句，我选的是做神的子民，这其实也是先知书的那个核心信息之一，这出自于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这约讲到那个西乃之约，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那这句话哈，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是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这句话又重新出现了哈，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们就做神的子民，神就做我们的神。 那第九个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经句，是出自于十二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蕨累，那你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就是说这点程度你已经叫苦了，那么真的大的试炼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么一句。那这是我选的，就是九节的这个经句，从这十章里面啊。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先知书，整个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最后马拉基书，所有的这个先知书它在篇幅方面占了整本旧约的三分之一，它其实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section。 但是呢，现代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几乎是 很普遍一项，就 ignore， 忽略了这个，说是哦，圣经中还有这么一个部分。但虽然就是知道有先知书，但是很少人去看这个先知书，那因此而 miss 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要给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特别是在现今的时代的话其实它非常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没有读先知书的话，我们概念当中没有这个信息一直扎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对于认识神跟跟从他的话总是有一个缺失在那边。那是什么信息呢？整本的先知书哈，这个 section 的话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它全部的信息，就是这句话，就是回来吧，回头吧，就是神在呼唤他的儿女回头。这是所有的先知合在一起就是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是这一句话呢？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没有走偏了道，没有说背离真神的话，神不需要差派先知。神差派先知他全部的目的就是神要挽回他的子民，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那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表达的特别的清楚。那如果说我们有读过先知书，有读在心里的时候，就有一种概念在里面，说神一直在呼唤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来，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也需要听到这个先知的呼声，说回来吧，回来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没有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那我做神的儿女是要蒙他的祝福，而你就 ignore 那一半的重要的，说你要先回来才能够得他的祝福。所以你在没有回来的状况就到了神面前，神啊，请你祝福我，把我所要要求的祷告的都给我，你就开始做这个动作，而忘了说神一直先呼召我们来回来。那你说回来什么呢？怎么回来呢？你看那个整个的先知书里面他就讲的说有两个地方，他来来回回就是说有两个地方神的子民走偏了路。说哪两个地方呢？第一个就是离弃了神。那具体的来说，因为神在一开始说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的时候，怎么来具体的实现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要遵守我的约。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就是在那个从十诫开始所写的那一大串，就是那个约书，一直到出埃及记20章到25章的那个约书。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离弃了神。那第二个就是去拜偶像。那用耶利米的话就是，第一个你离开了我这个活水的泉源，那第二个你为自己凿出一个不能储水的池子。总共就是这两样事情。那我要跟他稍微讲一下那个第一样，就是那个离开神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多推敲一下的话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在那个整个的先知书里面，他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就不停的来，就是指责警告，或者就是讲百姓，就讲说你们在生活当中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他没有指责他们说你们忘记献燔祭，你们忘记献这个祭献那个祭，你们忘记到耶和华殿中去礼拜，没有指责他们。他从头到尾都是在指责说你们在生活当中没有行公义好怜悯，背弃了我的约。那你再往下想一想的时候，说这个神有点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一般来说我们来先从人的关系很简单来想，说好，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那说我们两个人关系是我对你好，那你也对我好，那我们两个之间彼此善待，我们就有好的关系，通常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那偶像哈，人跟偶像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logic， 就说我去拜这个偶像，拜这个菩萨，然后他赐福我，我就这边给他塑造今生等等，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耶和华这位神呢，独一的真神，他很与众不同，说不是要你来拜我，你去到了百姓当中，对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去爱他们，这样子的话你跟我的关系就会好。那好比说我们两个人之间，我说怎么样说我们的关系好呢，说你不必对我好了，你去对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很爱他们，对他们很公义，这样我们两个人关系就会好。说这不可思议，这算是什么 logic？ 但这就表示说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一位真神，当他要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然后你遵守我的约，我们原来以为是一种束缚，其实不是，他是把神的爱就施行在人间，说你这样子将我的爱，我的公义施行在人间的时候，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就变好了。那整本先知书，他你看他每次责备以色列的时候，他责备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们忘记我的约，你们为什么不行公义呢？那些孤儿寡妇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他们呢？你们这些做官长的为什么不去审理这些案件呢？你们为什么这样讲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所谓的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离弃了真神，就是在生活上，不是他们在那个礼仪上或圣殿里面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不停地到圣殿里面去。但这是第一个离弃真神。那那个为自己凿出那个不能储水的池子呢，就是去拜假神。那今天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会讲得更活泼生动一点，就是他你说啊，他们是不是就说没有到圣殿去拜耶和华，然后全部都跑到那个山上去拜巴利？不是，他们早上到圣殿里面去拜耶和华，拜完之后下午再去山上去拜巴利，就是说他们同时做两件事情。他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就是有啊，我有拜耶和华，我们都有去圣殿，我们有献祭，我们该做的都有做，但是他们同时去拜了别的神。那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觉得说我们有圣殿，我们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做敬拜神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我再去拜拜这个拜拜那个的话应该 it's ok。 那他们就有这么一个 mentality， 就是说可以去拜点偶像，但只要你有拜过真神，拜点偶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耶利米和其他的先知指责就是他们，你们去违弃了违背的真神，就是这个叫做拜偶像。那关于耶利米这位先知呢，我想这一点上次已经 cover 过了，就是当初我是对耶利米这位先知就是在我信主做牧师的这个期间的话，对这一位圣经里的先知呢感触良多对他特别有一种感受就是从一个做人的角度来，对他是有无比的敬佩因为觉得说这么一位先知他非常的与众不同，他侍奉神我这里面有写，就前后大概是40年的时间，然后他是在那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来讲大家听了很反感的信息，就是说你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神弃绝你们了，现在是巴比伦人要做神的这个审判官来审判你们，你们都要向他投降。那以色列人一听的话就说这是个卖国贼，然后当时的君王的话把他打的打抓的抓，一个王把他丢到那个井里面，井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淤泥，你说一个人把你丢到那个淤泥下面全部都是烂泥，就关在那里吧，那是个什么滋味？就是到后来才被人家这个拉出来，就是他日子很难过很难过，被人打被人笑，然后最后说真的国家灭亡了。其实他是最爱国的一个先知，你读那个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说他那个哀痛欲绝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是最爱这个国家的，但是也是骂得最凶的，怎么还不悔改，怎么还不归神。那他经过这个外面的痛苦跟内心的痛苦，到最后呢还被俘虏到埃及去， 多半就是死在那边。就是说你怎么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说神啊，这个人对你忠心到这种程度，你好歹奖赏他一点吧。你就是，然后中间还说不准娶太太，不准生孩子。你说我们就是再苦的话，家里还有个老婆还有孩子，还能够讲讲话，就是疏解一些情绪，连太太孩子都没有，然后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骂，最后还是不得好死。那你如果是从我们一般的想法的时候，这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说啊，那个约伯也很苦啦，约伯也受了，就约伯他没有神没有叫他出来侍奉他，约伯就是大灾难临到他的家庭。而这个耶利米是还在母胎，就是第一章嘛，就说他就被耶和华叫出来，你给我做先知，做先知，神啊，是你叫我的，我就听你的话，我顺服你可以吧？那也不要让我苦到这种程度吧。所以这一辈子顺服下来，就是从头苦到尾，说起码有个善终吧。那个约伯最后还是说 double 的 reward 啊，耶利米没这回事，就这么就完了。那你说那怎么解释呢？那耶和华，你叫人怎么敢侍奉你？这应该当场就是所有先知里面最忠心的一个，你好歹给他有一两天好日子过吧。似乎在耶利米书里面看不出来。那说那怎么来平衡这个观念呢？就读耶利米书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脑子里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在神的面前来平衡这个观念呢？那除非你有一个永生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一生这个生命气息是神给的，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在一个 extreme case， 像耶利米这种 case 呢，他一生是吃过了无数的苦，最后神才把他娶回去。那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观念的话，说哎呀，这神不公道，就这么死了完了。但是如果你有永生的观念，就是神让他的仆人在这个世上给他能力撑过这么多的苦难，到最后忠心到死，给他能力做完神要他做的工，然后把他的仆人娶回去，然后在神那边有一个公平，有个公道，有个 reward。 但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话，那就是你怎么都不能够 make sense。 你只是想说我们啊，爱主的程度跟我 reward 的程度应该是成对比的，然后我侍奉主的努力程度跟神奖赏我的程度应该是成对比的话，你就会一直看在这个今生这里，然后耶利米这本书就很难把它读完了，就读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很难接受。那其实这本书它就打破了我们这么一个观念，我就顺便提一下。第一篇信息的话应该是上次已经看过了，那是第二到第六章。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们来翻翻这个圣经吧，因为我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应该是从第五章开始的，我就从第五章跟大家直接看看经文，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第五章还是在第一篇信息里面，那个主题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然后第五章他就有讲到这个神的儿女们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哈。请看第五章的第二节，讲的是起假誓哈。五章二节，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你用神的名起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那结果他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讲的是愚昧无知跟明知故犯两件事情。第四节他这两节讲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呢很贫穷没有知识的人，第二个呢是说那些比较尊贵有知识的但是不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人。我读一下第四节哈，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这是愚昧无知的人哈，比较不懂的人。所以他说那 OK， 那我要去见尊大的人，这些人懂了，我要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 我去跟这些人讲完话之后，他们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这讲的是说，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是个轭，神的律法是个绳索。他们说，我们对啊，我们听得懂啊，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就是不想去做。啊，这样子的话，不管是穷的是尊贵的人都不愿意顺服神。那第七节这讲的是说一种遗传性的悖逆哈，说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这是用神的话语来说，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等等哈，就说神使他们富足，结果他们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恩惠之后，他们反而就是离开了神。好，那么再看第十二节哈，他们就这里讲到是不认神哈，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并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然后呢，先知的话必成为风空的哈，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好，先知说这个这些灾祸不会到我们身上，会到他自己身上，这是说他们不认神。那下面一个是不怕神，刚刚是不认神，那不怕神是在第二十二节哈。耶和华就是非常的觉得很 amazing 的神，就说哎，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等等等等，就是我这样的一位神，你们怎么不惧怕我？所以刚刚那个是不认神，这个是不怕神哈。然后第二十六节哈，他讲的是说民中有恶人这件事情哈，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最后就是第三十节哈，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事，到了结局你们怎么行呢？请大家注意，这里讲到三个人哈，先知说假预言，祭司把持权柄，那百姓应该看了很反感 No， 百姓也喜爱这事，就是整个是从上到下都是好像无药可救，很 rotten， 很 corrupt， 但是那个百姓不 care， 说没有关系啊，很好啊，喜爱这事。那第六章还是这段信息里面，在第六章第十三节哈，我们看一下，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哈，这里有这个不知羞耻这么一句话，因此他们必扑倒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也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讲到说那些先知祭司，他们就是跟老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就是传递这种大家喜欢听的信息，那百姓也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可是神却说其实没有平安。所以真的先知讲话的时候非常的不讨喜，大家说，因为同时有那个假先知的存在，但是人家说话多好听啊，你为什么讲话是讲成这样子？他也说他是神的信息啊，那难道只有你是神的信息吗？因为人的心比较不喜欢被人责备，比较喜欢听到说神的祝福，那这边讲的都是神的祝福的，那我就听这边的，都说是神来的话，那我干嘛听你的呢？就是当时耶利米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可是神亲自说的时候说，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好，第十九节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一个中间的一个词哈，他说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然后就是在下面，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什么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就是刚刚他说的那个灾祸，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嗯，原来灾祸是意念所结的果子。哦，先从意念开始的，不是吗？意念，然后就行为嘛，然后最后是不悔改，就带来的灾祸。所以这句话其实相当的发人深省哈，说是意念所结的果子。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呢，常常它的有个出发点，一个起点是出自于人的这个意念哈。那就是说，这个先知书它里面讲的话，常常是比较扎心的话，但是它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主动不会去想要听的话，但是却是就是我们该听的话。就好像生病的时候，那个要开刀了，这个刀就是得开，那先知就是做这么一个事情。那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想去看医生，这么个状况。那第七章的话，应该是这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出名的一章了哈。那我把前面的那几节的话就比较完整的读一下好了哈。第七章的第一节哈，这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是圣殿信息的第一篇信息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顺便说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候是那个约西亚王，就是那是一个复兴的王，他是叫人民归向耶和华的，所以当时其实国家里面看起来就有一片复兴的灵命复兴的景象，就是把圣殿修好了，然后也有人宣讲这个神的话语，好像百姓有在归向耶和华。但是其实呢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只是一个假象，外面的假象，但是内心的人心没有说真实的完全归回耶和华。这个就是在那个好像灵命复兴的时候，神派了一个先知说，你给我去站到那个圣殿的门口，那不是进进出出的，你就对那些人讲话。那耶利米就去讨了这个苦差事，人家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就站在圣殿门口说什么呢？第二节，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讲这话。你然后宣讲什么？说你们这些进这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说人家进去这边圣殿敬拜，他在门口说这个扫兴不扫兴？神就说，你就给我站在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你就是说这些话啊，这个叫做先知。他就实在是不想去做这个差事，但是因为神叫他去做，他去做，那他就很忠实的、很勇敢的去说。那下面那一段呢，哈，讲到那个核心了，从第五节哈，接着刚刚那个耶和华的殿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候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神是叫他们要公平公义，行公义，好怜悯。第八节，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可憎的事吗？所以你看，同时他们做两样事情，他们有向巴利烧香，去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而且他们也有来到耶和华的殿，在神的面前敬拜，然后他们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自由去爱干嘛就干嘛了，因为有来敬拜过神。然后第十一节的 这一节经文呢曾经被耶稣所引用过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嘛，圣殿变贼窝啊，耶稣曾经引用过这句话，然后神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这个是圣殿信息，它是这么开始的，它有描写一些当时的情况哈，那个第十八节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传神哈，他讲了一家三口联合拜偶像的情况。第十八节说，孩子呢去捡柴，父亲呢去烧火，妇女那个做妈的，他就团面做饼，干嘛呢？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哦，一家爸爸妈妈孩子同心的去啊拜偶像，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好，那请看第二十三节哈，就是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事就可以得福。这讲的是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子对他们说的。那这是可以说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他这个话会重复的来出现哈。请看第八章的第四节，同样还是圣殿信息哈，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那个范围之内，第二个小段就是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开始下面就有一段话。刚才我们读的一节的经句呢，就是这边的第七节，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等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他非常的有那个诗情画意哈，他的那个词句方面非常的优美，然后那个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连鸟类啊，在以赛亚书第一节的话是讲的是第一章讲的是牛跟驴畜类，这些牲畜们他们都认识耶和华，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是这么个意思哈。在第八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讲的是一种状况，就是神的救恩，那个神跟他们相近的时候，他们有机会悔改亲近神的时候慢慢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哈。有人觉得说这个第八章二十节呢，它是圣经里面是最沉痛的一句话啊，如果你可以体会他的意思的话，就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就神的一切宝贵的时机，一天一天，一个日子一个日子的在我们眼前都过去了，到最后过完了，我们还未得救。好，那第九章的这个第一节就是耶利米他称为哀哭的先知，就是这么来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我们看到第九章的第二十三跟二十四节哈，那这一段就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格言性哈，它是非常美好的，就是一段话哈。它其实讲到说，你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夸口的话，大概不出三个范围哈，就是智慧，还有就是力量，还有就是财务，大概夸的就是这三样东西。智慧就是你最聪明，你读的书多等等，是这方面是一个夸口的一个来源。能力，他最能干，或者说他在战场上最有力量啊，他可以做很大的事业等等，那这个是能力啊。那另外就是财务，谁是全世界的首富，全中国的首富，谁是最有钱的人，大概夸口的就是这三大类哈。但是圣经怎么说呢？第二十三节，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什么是聪明呢？是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那弟兄姐妹，这个真正是先知书的要点。他来来回回就是这样说，说神要的就是慈爱、公平、公义，就是这样子。说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讨神喜欢呢？你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说那些孤儿寡妇，他没有力量保护自己，那些穷苦的人，这个是耶和华眼目所看顾的，不是说我蒙福就好了。那你不管做出多少金钱的动作了不起，就是你比不了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还到圣殿里去呢，他还牵个牛牵个羊去献祭呢，他做的那个动作比我们完美的多。但是神的手指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虐待那些孤儿寡妇啊？那些案件怎么都冤屈了他们呢？为什么都是这样子只顾自己呢？那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他讲的也是一样，就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还是圣殿信息的，它是最后一小段，也是第三段。因为你看他那开头的格式就知道，这里说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每一个小段哈，开始就是说啊，神要对你们说话，你们要听啊，等等哈。那这一段的信息是非常的 positive， 有对神的那种赞美，然后那个崇高的程度，有时候你可以拿来跟啊以赛亚书四十章那种崇高的程度来做相比较哈。好比我读一下这个第十章的第六节哈，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一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哈，这是讲到我们的神。好比说第十节，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他是永远的王啊。那好比说我们看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这里面一连串的都是对于我们神的那个赞美。那在这一片的赞美的声中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字眼出现，它出现过三次哈。那这个字眼不是很好听，它叫做畜类。这个畜类呢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出现在第八节哈，他们竟是畜类，是愚昧的。那第二次出现是在第十四节哈，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第三次出现在第二十一节，因为牧人，讲的是那些君王、先知跟祭司，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那畜类就是那些愚昧无知、毫无灵性、对神无反应的。那这三节一开始就是说他们竟是畜类，他们是愚昧的。第二次是第十四节出现说个人都成了畜类，是毫无知识，这个知识是对于神的认识哈。那第三次出现那个畜类就是二十一节说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在赞美神的这种崇高的这个声音当中，有对人的愚昧无知有加以指责哈。第十一章开始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section 哈，因为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这表示这是以下呢是一篇新的信息哈。这篇信息呢就是一开始的那几句话，它非常有那个一个总括性，你光是读这几句话的话，对那个整个的先知书会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概念哈。我把这几节呢就读一下，因为它就回溯到这个最初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心意。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好，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就是耶利米就回答说，耶和华啊，阿们。这里讲到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那结果是以色列人背了这个约，然后神还是不停地差派他的仆人众先知要挽回百姓，使他们重新归回耶和华，但是终于是无法挽救，到耶利米就是眼看着国家灭亡这件事情。这里面 有一句话、乍听之下有点不可思议哈，就说神应该是喜欢他的仆人为他的百姓来祷告的，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出现过几次说耶和华告诉他，就是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祷告。 OK， 这个在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哈，所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哎，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些人祷告。在前面第七章第十六节，稍微往前翻一下，因为这个出现过三次哈，我们刚看的那个是第二次，我来给大家看看第一次哈。第七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允你。哎，哦，还有这一次。那么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还有这个第三次，应该是在第十四，应该是在啊，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一节哈，也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十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所以神是好像有点放弃这些百姓啊，跟他的仆人说不必替他们祷告了。那么我问大家，这耶利米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哦，你们有把握啊，耶利米还是有为他们祷告，是不是？那我们来看看耶利米的祷告吧哈。这个是在第十四章，就是我们这个结束的这一小段哈，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啊。我们从十四章的二十节看起吧哈。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祷告哈，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我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神的仆人呢，还是有为他们祷告，但是在一个说，神啊，我们愿意悔改的前提之下来为百姓祈求。一开始就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我们列祖的罪孽，我们得罪了你，但是神啊，还是求你对我们施恩典，祈求我们听听我们的祈求啊。这个是他的那个祷告。好，这个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翻到了这个第十四章哈，有点动作有点快，就是翻得太快了。在第十一跟十二章里面呢，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段，一个 section， 我自己给它取了个名，就是你如果是看那个英文的那个 commentary 的话，他们就大致会说 the Jeremiah's confession， 就是他的 confession， 然后这里面有六个 confession。那我自己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利米的天人六问，因为在里面他每一次是跟神之间是有问有答的，所以这个天人六问呢，我给大家看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范围里面有 头一问跟第二问啊，这个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次的耶利米跟神之间的，我就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是耶利米他内心的剖白，他很直接了，他没有任何虚伪的，就他气得不得了，他就向神说：“神啊，你怎么这样？”而他很冤枉，神，我实在冤死了，他就这样说。哦，那些人欺负他厉害，神，那你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他，他什么呢？他就是没有戴假面具的，就是你看到他人性的一面，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他就没有戴假面，他说神，那我实在是太冤了，你那些人你不罚他们吗？你看看这些，我们看看具体内容吧，哈。第十八节开始。第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呢，这是第一问哈。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这是说，因为经过神的指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打算要这样子对我。那第十九节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有人要害我，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如果不是耶和华指示我，我就不知道。说他们设计谋害我的人，这些人怎么说呢？说，哎，咱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那我们或许会好奇，哎，这些想要害耶利米的人是谁呀？你们绝对想不到是，亚拿突人。亚拿突这个名字，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出现说，耶利米是亚拿突城的人。这是他家乡的人要取他的性命，所以接着我们看看吧，哈，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按公义审判检查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这是向神跟神说话，哈。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们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这是讲到说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耶利米家乡的人会受到神的审判。那这是天人第一问啊。接着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是那个第二问啊。这个第二问啊，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不公道。我来读一读哈，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论的时候哈，第二问，你显为义，但是呢，神啊，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讲道理，跟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 yeah, you did it, okay, 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然后耶和华，你看看我，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其上的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等等等等，就是大大的 complain。 然后神是怎么回答他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那个经句，第五节说，耶和华说了，耶利米听着啊，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你这么点事情就抱怨成这个样子，你还干不干了？第六节哈，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就是后面还有严重的呢，就连你自己的亲弟兄、你的父家都会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然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等等等等，这是耶和华对他的回答，就是说你要依靠更大的力量才能够完成你的使命。对，神体谅我们的 能力有限，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抱怨，但是神说，孩子，我还有更大的工作给你呢，现在我们这里只是在散步啊，将来还要跑步嘞啊，你这会儿也就顶多就是跟人在那边跑一跑啊，这明年开始要跟马跑了哈，我们就你就把它当做锻炼体力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那个耶利米呢，他就坚持下去了，这是神对他的那个回答。那这个是天人第二问哈，我们这是几点的哈？好，那我们最后就看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现实的例子哈。神常常叫先知做一些具体的动作，不光只是讲话，叫他去做一些动作，用这个动作来传达信息。好比他叫先知这个以赛亚赤身露体而行了3年哈，就是要传达一个 message。像今天我们那个主日正道哈，叫那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是一个生活中具体的动作，也是要传达一个 message。那说那神叫耶利米干什么了？那我们看看这第13章哈，耶和华对我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 ，OK， 那就去买一个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啊，保持它干的，免得你到时候你说泡过水容易烂哈。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哪去呢？往伯拉河去，很远呢，要走到幼发拉底河，从以色列走到那里很远呢，你就走到那里去。然后到了伯拉大河那里的时候，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那先知是顺服神的，于是他二话不说，他就起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就真的就走到了伯拉大河去。我不晓得他走了几天，然后就将腰带藏在伯拉河那边，然后又走再走回来。然后过了多日，第6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干嘛？往伯拉河去，还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腰带取出来。先知又顺服神，我就往伯拉河去，然后又走到他当初藏的那个地方，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看见腰带已经变坏了，全烂了，也没泡过水的，真的就烂了，毫无用了。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这个样子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敬拜侍奉，他们必像在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做属我的子民。哦，原来是这层意思，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原来是这么一个信息。本来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应该就像一根腰带贴在人的身上一样，这样紧紧的贴着神，结果就像这个腰带腐烂的毫无用处了。那神的百姓也因为远离神而变得腐烂了，毫无用处了。他花这么大的功夫走过去藏个腰带，又千里迢迢走回来，过一阵子又走回去，这是烂了。就是你就讲这件事情，为的只是要传达这么一个 message， 那神就要他这个具体的事情来传达这么一个 message， 他就照样去做了。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我们结束的是在，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14章。那下礼拜请大家从第15章开始看10章的经文。我先给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先知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感谢主你选召耶利米，神忠心的仆人，照着神的意思来挽回，来警戒神的百姓。我们求主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也从耶利米的话中听到神对我们说的声音，让我们也在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归向神， 求神祝福我们这班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